欢迎回到12月1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清华大学教授、著名学者秦晖的《走出地质》一书最近遭到当局封杀，被《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广泛报道。该书讨论了辛亥革命100年来宪政理想为何无法在中国落地生根的问题，其下架让人联想到10多年前曾经热播的大型纪录片《走向共和》被禁播的命运。习近平上台之初曾经表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那么书中的宪政观念为何触动当局的神经？走出地质这个中国人100年前就提出的政治理想，为何到今天却成为讨论的禁忌？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问问程晓农教授，从这个走出地质，从出台，从最初的这个热销到当局禁止而下架，这本书显然是触动了当局的什么神经？那么我想问你，这本书的主要观点是什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秦晖的这本《走出地质》呢，其实是一本历史散论文集，是他过去各发表的很多文章的一个合集。他基本上是一些个对近代史当中一些重大问题的回顾和反思，挑战了马克思主义史观还有中国这个强国史观的一些个观点。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些文章在国内早就都发表过了，并不是所谓的禁忌文章，那些文章也没有被封杀，但是加了这个《走出地质》这个书的抬头，这本书被封杀了。那么为什么？我在想，秦晖写《走出地质》这个书标题的时候，他是就事论事，谈的是辛亥革命当时希望走出地质。但我想到的是，其实这个问题太敏感了，原因是中国很多人会由此想到中国真走出地质了，还是说中国又重新走向地质了。我觉得其实从1949年以后，中国没有走出地质，相反是走回地质去了。我们都知道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上讲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实际上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站起来的不是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趴下了，站起来的是红色权贵，而在红色权贵的肩膀上又站着一个不戴皇冠的毛泽东。虽然中共没有给毛泽东举办登基大典，也没有用了帝号，国民力也不叫帝国，但是我们都知道五十多岁以上的人都亲身经历过，在文革时期的前3年，每个中国老百姓每天都得山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这样的叫法，这样的做法，比帝制国家，比中国历朝历代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中国其实到了毛泽东的文革时期，已经进入了有帝制之实而无帝制之名。
好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帝制两个字今天在中国是高度敏感词。
好的，听听王康先生看法。
2013中央电视台播了60集的这个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是一部好作品，这个非常波澜壮阔，什么洋务运动啊、戊戌变法、甲午海战，什么二次革命、宋教仁案，这个袁世凯红线称帝等等哈，非常的广泛。这个热播六十集，旨在就是鼓吹中国必须摆脱帝制，必须走向共和。这个秦晖这本书，刚才小龙说了，他就是2011年为主的，在南方周末连续发表的辛亥百年的一些文章，一个合集。那么他的目的不是全面的探讨清末民初的那些历史，而是用这个走出帝制作为走向共和的一个前提和必要条件，就是这样的。那么之所以在胡温时代根本安然无恙，到了习近平时代被下架，原因很简单，胡温不想也不能恢复帝制，而习近平正在全力以赴的重新建造一个红色帝国，所以秦晖这本书的命运就被注定了。
好，杨杰迪先生。
对啊，走向帝制这本书被禁，就说明走出地质，不是走向地质啊，走出地质这本书被禁，就说明走出地质这个路被禁，因为当政者不想走出地质。而且这个书名呢非常敏感，因为这个和这个习近平的想法可能真正的是相反，而习近平作为这个要做大权在握、要做皇帝这样的一个人，要真正的要做红色这个帝国的这么个人，这个书名对他来讲是触动了他的敏感神经，而且 他不允许别人来说出更多的、更加有影响的未来的这个中国目标，因为他已经把中国梦告诉你了，谁做什么梦他都知道，所以他怎么能容你讲中国应该是怎么样，而且有这么大的影响。实际上秦晖教授我也接触过，他是非常这个有观察力的一个学者，他所修的是这个古代史，他有很好的这个史学的这个修养，他对现在敏感的这种这个分析和观察，实际上反射到近代史，
对，
去谈中国现在的问题，有很多是触及到现在的问题的。那而现在触及的问题呢，正巧像我们刚才所讲，是触及了这个习近平的神经。
好，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这个。秦晖先生啊，这个诠释历史并非无懈可击，但是他提出的这个话题“走出帝制”本身，他就足以让现在的中共当局感到尴尬和惊慌，因为现在的中共当局啊，实际从历史眼光和政治胸襟来看，他们远不如大陆时期的民国的国民党，也不如啊这个北洋军阀的所谓北洋时期的所谓军阀首领，更不如。这个就是他甚至不如啊这个晚清的这些统治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来说，不兼容于中共当局是可想而知的。因为这个秦晖他的一个主要论点是什么呢？他把历史总结了一下，他这两千年就是一头一尾两场巨变，一个叫做周秦之变，就是从周制变为秦制。他认为这个周朝啊是一种制度，秦朝是另一种制度，就是说中国这两千年的专制啊主要是秦朝百代不变，到中共他暗示中共也没有改变。那么秦制呢看去比周制呢更有效率，更能够打仗，更强大，更强悍，但事实上文化更落后，更野蛮，所以野蛮能战胜那个文明，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悲剧。那么到他说后来有一场巨变叫晚清之末的一场巨变，就辛亥革命，他要谈的就是说，就是很多人现在用革命啊，这个反思革命，这个反思激进革命去否定这个当时的这个革命，就认为好像当时的立宪、当时改良可能更好一些。那么他在反驳这种说法，他的意思说就是说革命是被逼出来的，是满清这个转型僵化的结果。革命不是打断了这个转型，这个社会转政治转型，而是转型僵化导致了革命。所以这个结论我是基本上认同的。当然他在他的议论中有一些具体的说法，当然我是这个有一些保留，就是说这个有一些议论到一些人、一些事情的时候，实际上有一些说法的时候不能够成立。比如他说了孙中山，他在台湾蓝绿都受了尊崇，这是错误的。实际上绿营并不尊崇孙中山，那个而且这个在台湾呢，不仅有推倒蒋介石的像，还有推倒孙中山的像。另外，孙中山在闹革命的时候，虽然去过台湾三次。那个时候台湾是日本的一部分，是满清永久割让给日本的，孙中山也承认的是日本的一部分，也认可，而且孙中山去台湾是当成去日本，所以孙中山并没有想到他的像后来会被挂在台湾，说这个这些小处了，当然这个是小细节了。
好，我想就秦晖几个主要的观点请大家评论一下。陈晓农先生，先请您来谈一下。我们知道秦晖在他的这些一系列文章里面指出说，反对帝制哈本来是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思想界的一个主线，但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呢，中国思想界开始反思这个所谓激进主义革命这种概念，而不断的搞这个维稳啦，搞这个改宪啦，改良立宪等等这种思潮，而且这种思潮在思想界的思潮也得到官方的这个默认。所以我想听听，就是说中国这个思想界从革命支持当初这个辛亥革命的革命理想，到后来的维稳立宪这种思潮占主要地位，和中国这个大的政治环境有没有一定的关系？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我想这个我们现在在看秦晖的在这个文集里的写的一些文章啊，需要把它分析近代史的情况和我们今天看到的思想界的情况，就是今天思想界去反思近代史，这里面有很大的区别。在秦晖所讨论的辛亥革命前后那段时间，中国实际上比较亲西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并不占主流，他们是一些比较大的知识分子，比方讲像胡适啊等等，但是在中小知识分子当中占主流的是这个强国，就是所谓革命强国论，只要能强国革命就是必要的。还有一种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小知识分子当中这些人他们占了主流，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后来选择了，或者说是相当一部分老百姓是支持的不是胡适，而是支持了共产党。那么到了九十年代六四之后，中国知识界又开始改变他们在八十年代的启蒙立场。八十年代还是这个中国知识界的主流还是介绍这个 现代的这个民主宪政思想的，但九十年代以后变了。这个变呢，有很多复杂的原因，但是很明显的是，六四以后的政治高压下，不少知识分子，改变了立场，这营造出了各种各样的能够去投合当局的五花八门的观点。
嗯，
包括中国出来的所谓的蒋庆的所谓新儒家等等等等，那都是包装出来的迎合当局的把戏，理论上站不住脚，但是他当局很喜欢，当局给钱给地位，所以很多人就吃上这行饭了。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为了迎合朝廷把自己卖进去了。另外呢，就是中国的经济，原来被视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经济学家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以强调市场经济为这条主线，同时这个也迎合当局，
嗯，
同时呢忽视社会公正等等其他的问题，那么结果就造成中国真正主张宪政民主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中国的空间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到了今天，秦晖已经变成硕果仅存了。
嗯，
这其实反映了一个历史的现实，也就这本书它的一些思想火花虽然只是点到为止，但有一个很重要的线索让大家思考的，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说思想启蒙的先导者们，他们自己想在中国这个历史上留下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留下的更多是磕头，那个头冲地点地的那个声音。
好的，王康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中国近代思想界的主流不是这个走出帝制，它是关于古今中外思想文化之变。这个走出帝制，坚持帝制还是走出帝制，这是辛亥革命前后，就是改良主义和这个激进革命派之间的一个分水岭，它是有特有的一个历史和政治的含义。那么辛亥之后满清逊位，这个接触帝制，中国思想界尤其后来1919年五四运动共产党成立之后，实际上是围绕了政治领域里面，还不是整个思想里面，围绕两大主题，一个是建立西式的现代宪政民主国家，还是建立俄国的十月革命之后的布尔什维克的这么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思想界讨论的三大派，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什么陈独秀啊、李大钊啊、什么胡适啊、田玄同啊、什么熊十力、梁漱溟，他们都不从来没有把走出帝制与否作为中国思想界的一个争论的焦点。我再强调一下，走出帝制还是坚持帝制，是辛亥革命之后已经结束的东西。中国思想界在这点上，我觉得秦晖有点误读。
嗯，
就中国思想界的这个中心点，或者叫主线，从来不是关于一个具体的一个制度架构的建立问题。
我想他说这个帝制大概有一点更广泛的意义，就是说实际上帝制和宪政之间这个对立，是不是走选择这个宪政的道路，他可能是从这个更广泛的角度来讲。
他这个实际上是现代人的，就是实际上是用影射史学。
嗯，
这个帝制就是共产党，晚清就是40年之后的中国的现实，但是又不能直接的探讨中国共产党的制度问题。这一点上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有点可悲，因为同样是社会，同样是共产党国家，人家南斯拉夫有基纳式的新阶级，俄国有让历史来审判，有古拉格群岛，直接的面对斯大林的制度，但中国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产生一部对中国共产党制度的直接的分析和研究的著作。这个走出帝制仍然是一种影射史学，吴晗当年写这个什么海瑞罢官，就是为彭德怀方案嘛，不管方不方案，一个双方死于文化大革命。这个影射史学是极权主义，共产党之后，40年之后中国才有的。中国以前是秉笔直书啊，司马光写《资治通鉴》考异30卷，就是补正资治通鉴的那些纰漏和那些不足的地方。中国史学向来如此，那是他这个太史公司马迁更是如此啊。成一家之言，中国历史大的倒退。
嗯，好，
说这个影射史学是肯定的，这说明共产党统治的一种残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100年前，就在辛亥革命前后走向共和、走出帝制，这肯定是一个主流的一个想法，而且在政治这个话语中，在政治文化的话语中，一直是一个主流的说法，而且不断的进行这个讨论。就实际上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那个精英是现在比现在的精英水准要高很多，责任心也很多，这个也高很多，真是非常非常的好。 进行了这个启蒙，但是实际上这个启蒙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国际事件和国内事件，让启蒙走向了一个弯路，也就所谓的救亡取代了这个启蒙。这条呢，虽然秦晖在书中表示不同意，但是他论述了半天，实际上也是说了，等于说肯定了是用救亡取代了启蒙，因为他讲一个小共和体被大共和体来战胜的这么一个思想界的一个现实，和到最后政治家接受了这种这个政治文化，这个正说明当时大家之所以要走出帝制的原因，因为当时这个帝国太弱了，给谁打给就输，积贫积弱，所以现在我们要走出帝制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要强大，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革命强国还是革命立宪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根本，如果是革命立宪，这个革命和激进什么都没有什么根本的冲突，如果是革命是强大，这个地方强国就有很大的问题。实际上不幸的，我认为辛亥以后，新文化运动以后，五四以后，尤其是共产党上台以后，走向了一个就是说我革命是为了强国的这么一条路，这个思想我跟你讲一一贯之。到了六四的时候，你去看看八九民运的人当时写的文章，你就知道这个思想是多么的强。当时我们这个写东西的时候都是说我们要民主自由我们才能强大起来，我们才能够中国人才能站立起来，很多人是讲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还是中国站起来，相当的对于这个外国很多人是有相当强的民主主义思想的，所以我觉得这条路是走弯了。
对，确实是秦晖他的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这个所谓强国的宗旨最后歪去了这个民主宪政的这个最后的这个道路，
取代了启蒙，这条这个总结还是比较中肯的。
对，但是他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说比如说1949年以后啊，他说很多人对于政权的更替欢呼雀跃，因为毛泽东当时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他很大胆的说呢，他说中国人民站起来和走出帝制没有关系，所谓中国站起来是指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而只有走出帝制中国人民才是真正的站起来了，所以这个观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来说，但是大家一般不做这个区分。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
对，1949年了，这个中共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其实中国人民再一次跪下去了。其实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因为当时从形式上废除了跪拜礼，就是那种官员啊对这个皇帝，什么民众对官员这种战战兢兢的三不一叩九不一拜这种跪拜礼，所以到了49年又还原了。说这个秦晖啊，他有一个很好的说法。他说这个主张帝制并不要紧，关键你在乎就是说你反是允不允许别人有别的主张，比如说你主张帝制但是不允许别人有别的主张，而且不允许别人反对你，别人反对你别人有别的主张你就把他干掉，他那叫做专制价值观。他另外如果你主张帝制但是你容忍别人有别的主张甚至容忍别人反对你，那事实上虽然你主张帝制但实际上你就是那个叫做宪政价值观，他把这两种价值观做了对比，比如帝制并不可怕，关键是是不是多元化。所以他暗示就是这一百年来辛亥革命追求的目标到今天没有实现，事实上就是这样。我们看到这个走向共和是2013年的电视剧，后来被这个热播之后啊被当局禁了，那么现在走出帝制是12年之后的一个著作，热销之后也被禁了。其实这个对比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来，走向共和从字面上是朝前走的意思，就往共和走，那么走出帝制啊是退一步来说，就你既然不能朝前走，我换一个角度来讲，你至少可以走出什么，就你如果不能走向新制至少你可以走出旧制，也就是说论述的角度跟12年前更保守了，但是仍然不见容于这个当权者。这就是说不仅100年在倒退，这12年也在倒退，就中国的这个政治层面的倒退是没完没了的。
陈小龙先生，我们知道秦晖在书里面提到，他说中国近代的这个历史研究有一种现象，就是所谓的演员越来越清晰，剧本却越来越模糊。我想听听您是怎么理解他这个说法，就是对于中国近当代的这个史学研究有很大的批评。
我很喜欢他这个概括，因为这个说法是一个对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和当代史研究的一种现状的一种比喻。所谓演员越来越清晰，指的是中国的历史学者当中很多人过去30年来花了很大的力气去还原历史真相，从具体的人物具体的事件一点一点去挖掘，积累了越来越丰富的史料，然后帮助老百姓帮助中国的读者们能够重新认识历史。我们今天当然不能谈太多的细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所谓演员越来越清晰，指的就是那些被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来刻画的那些人物的形象和事件的真相现在都已经慢慢改变了。 老百姓心目当中有了另外一些这个印象啊，这些印象就使得这历史舞台上的过去的演员们，各种重要的历史人物，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你比方张学良，他到底是一个民族英雄，还是一个什么另外一种角色？现在人们已经知道的越来越多了。
嗯，
那么另一方面，中国现在的最大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所谓的对历史事件的解读，它是一个官方钦定的所谓的主流话语，正统解读。那么这种时候，官方永远不放弃这个正统解读作为意识形态洗脑教育的一个基本手段。然后随着现在历史学者们更多的挖掘新的这个历史真相，这些官方的教条变得越来越空虚，越来越模糊，但是官方坚决不放弃，所以剧本还在，但剧本呢也变得越来越讲不清了。
嗯，
很多事情，比方讲共产党到底抗日没有，现在我们总算明白了他没怎么抗。
嗯，
那么抗日的是国民党，但是官方的史学里头从来坚持这点，绝不放弃，那么由此就产生了所谓剧本越来越模糊。
嗯，好，刚才大家都提到，就是现在的这个走出帝制，今天秦桧的走出帝制，当年十二年前您也提到走向共和的这个双方一个回应啊，历史的回应。那么这个共和梦为什么在中国那么艰难？我想听听王康先生您的意见。
其实也不太艰难，这个共和建立共和和帝制复辟是世界近代史的一个双重变奏，两大主题。这个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之后，前后啊有50多年时间是反复的这个帝制，什么詹姆斯二世，什么是说这个波普王朝复辟，将近50年，法国大革命1789年建立法兰西共和国，一直到1875年86年有几次复辟，波普王朝复辟，什么因为路易波拉巴称帝，这个七月王朝复辟，86年的时间。中国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现在104年，其实从1911年到1949年，整个中华民国时期基本上是一种共和形态，除了少许的这个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之外，这个闹剧之外，中国的麻烦产生在1949年之后，就是毛泽东接受了斯大林模式，然后晚年他自己总结秦始皇家马克思家秦始皇建立一个红色帝国的雏形，这样中国才重新恢复了复辟的帝制。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恢复帝制的末尾，习近平想当毛二世，想将秦三世，就是要重新恢复帝国，当然是红色帝国。这个结合起来，所以我对中国的帝制的这个传统给欧洲国家相比的话，我们还不是太悲观，不是太惨。
对，我觉得是蛮，我自己感觉是蛮悲观的，可能是因为我们是这个历史中的人啊，现在正是。那这个中国这个100年的历史，可以说在当时辛亥革命的时候，那时候知识精英是非常优秀的，而真正的指出来中国的未来的方向，这个也都是没什么错。即使是革命派和立宪派有那么多争论，而现在这种争论的层次还是相当高的，
非常活跃，对，
非常高的。但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走出来？我觉得当时老百姓民智没开是一个现实，但是这个启蒙啊受到了这个救亡的打断，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
是的，
另外就是这些政治家，这些主事的政治家一个接一个口上讲着这个宪政，实际上每一个都在破坏了的宪政的规则，包括孙中山，包括袁世凯，包括蒋介石，包括毛泽东。毛泽东就更不用提了，刚才我这个王康老师讲了，那就是他是集大成把中国推到了今天这个地步。而到了今天这种地步，实际上人民的民智比当时要开启很多很多了。而现在由于这个长期共产党的这个专制的统治啊，这种阉割使得知识阶层，这个精英阶层已经和当时没不可同日而语了，这造成了一个新的问题。我觉得现在的人民比当时的人民要好，现在的精英阶层比当时的精英阶层要差，这就是共产党这个统治的一个最后的结果。而现在的信息开放又使得现代人民呢民智又开了，所以现在中国又面临着一个怎么往前走的问题，有一些和辛亥同样的问题，有一些是和辛亥不一样的问题。
好，最后请各位很简短的评论一下，我想听听陈伯文先生的意见，就是刚才杨建立先生提到和辛亥革命时期比，确实从秦桧的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思想界民间有非常活跃的这个讨论，对于走向共和这个概念的讨论，宪政概念的讨论。那么到100年100多年后的今天， 中国好像思想界民间的讨论都不如当初活跃，那么你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百多年来中国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听听您的意见。
对，在辛亥革命的时候或者之后的几十年，中国一直在谈论宪政，今天连宪政这两个字都不能谈论，什么五不准七不讲，五不讲七不准啊等等，还有这个进这个走向共和，进这个走出帝制，这些书都说明啊今不如昔，今天的统治者不如过去的统治者。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很多人问今天的中国政治制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不用我们来说，中共当权者本身做出了回答，他在进波走向共和的时候，他在这个进销走出帝制这本书的时候，他就在暗示，他就在对号入座，他就在承认自己是个帝制，他就承认自己不是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假的。这种帝制是叫什么呢？明亡实存的帝制，红朝帝制。实际上从中共领导人的话语体系中也可以看出这种帝制的特色。比如说习近平动不动讲啊，我们建党百年的时候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什么建国百年的时候实现什么目标，一百年计就是王朝概念。我们知道这个汉朝就是延了所谓的这个400年400多年啊，明朝延的是300年，其他的延那个从100年200年不等了，但短的也有十几年，秦朝15年。就以这种百年口气说话本身就是一个王朝心态，就是一个专制心态，这是全世界最保守的专制主义。在北边俄罗斯够保守的了，中国不如俄罗斯进步，在南边缅甸够血腥够反动了，中国不如缅甸进步，甚至不如柬埔寨。说这样一个保守政权今天在这个说这个这些百年心态的时候啊，给我们那个起什么，人家那个台湾的和美国的总统总说我本届做什么，我这个四年任期，我下个四年任期做什么。如果奥巴马说我这个百年怎么样百年怎么样，美国人说你太狂妄了，百年之后那个孙子儿子的事情根本轮不到你来说话，自然由子孙后代自己来决定，轮得到你来说话吗？说今天这个习近平他们在强调百年两百年的时候啊，这种专制心态是何其强烈，说可以看出他们在进制这个走出帝制的时候啊，他们的这个心态也是有多么阴暗。
好，不知道陈小龙先生有没有要补充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请您简短一些。
行，我觉得现在从禁书这件事情本身就看得出来，中国我们都知道前这个清朝的时候有文字狱，那么现在中国其实文字狱比那时候还更厉害了。中国这次秦桧的书被禁，我相信是思想警察在行动。
嗯，
我们都知道中国其实有很多政府党政部门里面设有专门的机构，安排专门的人专职去检查书刊，写内部的小报告给高层。我相信秦桧这本书是被某些思想警察给举报了。
好的，
这些思想警察机构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中国和帝制现在的制度和帝制没有太大差别。
好，杨洁力先生。
过去一百年有两场最大的革命，一个是辛亥革命，是共产党的这个49年的革命。这两个革命中啊，实际上它的革命的目标啊是这个争论很大的，但是呢，都是激进派占了上风。因为激进派占上风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当时有一个要驱逐这个满清的这么一个民族仇恨，所以它使得民族仇杀这一点占了上风，有道德的高地。而在共产党革命的时候，有个阶级斗争，要解决买办什么资产阶级啊、什么地主阶级这样的道德高地。而这种道德高地站着和实际上真正中国需要的东西是没有配搭在一起。这是两场革命给我们的教训。这因为我们是革命中的人，所以我们要很好的记住这两个教训，就是有时那种高调的革命可能会占道德高地，但是不能解决问题。
好，王康先生，一分钟。
专制思想禁书啊，是专制社会的一大特点。那么秦桧的这本书被禁被下架，就是最新的一个征兆。我想简单的把这个习近平时代中国的这个性质啊，大概概括一下。它就是三位一体的一个大的帝国，一个是秦始皇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死灰复燃，一个是马克思列宁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一党专制的这么一个社会主义的原则，另外就是所谓现代的这个希特勒所发展起来的国家社会主义，或者叫国家资本主义。这三位一体的国家就是中国目前的这个红色大帝国的我觉得基本的定性。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如果没有特殊的阻力，那么未来明年是反右运动50周年，这个60周年多少年，这个文化革命50周年，十月革命100周年。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恐怕明年后年哪一年，中国知识界有更多的人要处于险境和困厄。
好的，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我们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王康先生、杨建立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这个讨论。那么欢迎大家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你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